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三个人来了，就是于新田、乐意还有万峰。但是呢还是在冬天里头啊，冬天呢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大口吃肉。因为呢我发现我手脚冰冷，吃了肉以后哇暖和起来了。
那你吃的应该是羊肉吧，我就喜欢吃虾肉。
我觉得这个食物的烹调手法更加重要。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肉呢，只要烹调的好吃它就是好肉。
这个时候呢应该吃什么肉，我跟你说，吃牛肉。现在呢那些冷藏的牛肉便宜的不得了。
我发现万峰就喜欢讲他的，他就喜欢吃牛肉，
他喜欢吃价格。
喜欢讲话其实。你呢就喜欢自己烹调的，就在
不一定是自己，就是别人烹调的好吃、那个肉就是好的。
总之你们呢就是广东人说牛头不搭马嘴，各讲各的。但总的来说呢，其实我是想带出哥林多人他们最爱吃的不是牛肉，不是羊肉，不是虾肉，而是鸡肉。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嗨，故事新天空的听友们，你好，我叫林多多，是哥林多城教会的肢体。我呀，人如其名，就是见识多，学问多，点子多，想法多。算了吧，还是不要再谈我了，以免乐意姊妹也跟保罗一样骂我，说我爱自吹自擂呀。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是这样子的，你们的乐意姊妹呢想让我来和你们聊聊，他说我们这里的故事你们听了会很有共鸣，说不定呢会得到很多启发呢。乐意姊妹跟我说，你们和我们哥林多城的信徒一样，都为着信徒是不是应该吃拜过偶像的食物非常的头疼。我就把我们这里几个弟兄的故事和你分享一下，你来评评他们做的对不对。我悄悄地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呢虽然没有上一集你们听到的苏大师那么有名，可是我信主之前呢也是一名演说家呀。那不如我就运用我精彩的口技，一人扮演四位弟兄，跟你说说他们的故事。我是哥林多城的信徒贾弟兄，我跟你说最近呢我可忙碌了。两周之前呢城里有个德高望重又富有的恩主，他的儿子大病痊愈，他说呢是山上神庙所供奉的医治之神显灵医治了他的儿子。于是呢他在庙前的空地上大摆筵席，我呀跟他有生意来往他也邀请了我，这是他给我们的面子，我当然得去了然后呢上周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宴会，我们这里有祭祀罗马皇帝的仪式，我也被邀请去赴宴啦。这个还不止啊，过几天呢我得去再参加这里万人瞩目的盛事，就是海峡运动会啊。可 幕礼呢，在神庙举行，有祭神的仪式和盛大的宴会。说到这儿呢，我得先表明我的立场，我只是去吃饭啊。他们吃饭以后呢，那些淫乱的活动，哦，我是不会参加的啊。啊，听到这呢，啊，你可能会说啊，那你就不对了，弟兄，怎么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会到这个偶像的庙里去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偶像呢不过是人造的，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何必煞有介事把它当真当做一回事呢？啊，而且坦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这城里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或邀请去参加这些宴会的。只有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的人才会被邀请啊。我在这些宴会里面呢，我可以和我的生意伙伴多的走动，打好关系。你想想看，如果我不去，我的社交啊、人脉啊，就完蛋了，是吗？那我以后怎样在哥林多城立足呢？你好，我是哥林多城的信徒乙。最近我真是挺苦恼的。话说那天我在下城的街道里走着，无意中呢，我抬头望向山上，你猜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山上神庙的空地上举行宴会。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可是呢，可是我看到咱们教会的一个带领的弟兄在那里跟其他不信的人、拜偶像的人在一起，坐在筵席里头一起大吃大喝啊。
好吃，给肉，不香吗？那
我当时就迷糊了，我想不通啊。我信主的日子很短，但是我记得教会的师父们都告诉我们说，信了耶稣就要单单敬拜他，而我呢也真的从此就没有再拜过偶像了，而且呢也不敢再吃恩主拜祭偶像以后分赏给我们的祭肉了。可是呢，坦白说，我并不富有啊，一年能吃到肉类的机会很少，有时候真是会想起从前吃祭肉，那个肉的鲜味可口啊。既然教会的领袖也在神庙里坐席，那是不是说我也可以吃祭肉呢？哎，结果出事了，我呀。我就坦白地跟你说，但是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呢、啊。我最近呢，终于吃了一点恩主赏给我的祭肉了。可是，打从那天开始呢，我的身体就没好过。要不是就是胃胀不舒服，要不就是拉肚子。你说那是恰巧呢，还是神在惩罚我呢？我的心好纳闷啊。对不起，我不跟你说了，我去方便去。
我是哥林多的信徒丙。那天呢、啊，我去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家里做客，他呢最近有些喜事儿，所以呢就请我们一群发小吃饭呐、啊。我刚要把一块肥美的牛肉放进嘴里的时候，突然另外一位在座的朋友就跟我说，这块肉你吃不得呀，这可是献过祭给偶像和主人的祖先的呀。当时啊，我一愣，觉得这个场面有点尴尬，一 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感谢神，我突然想起保罗的教导，为了造就那个朋友，以免他对咱们基督教有误解，哎，我就放下了那块肉，不吃了。我是哥林多的信徒丁啊，最近呢，我和我的老婆刚信了主啊，哎呀，感谢主啊！他呢生辰的那天呢，我就特意从市场上买了些新鲜的肉回来，啊，一家吃顿好的。本来呢那个气氛非常的愉快温馨的，突然我老婆大叫：“哎呦，老公老公，教会的师傅们不是教导我们要跟这个偶像划清界限吗？那这些肉很可能呢就是被屠宰之后呢被拿去祭过神的呢，那祭过神还能吃吗？”哎呦，我呢告诉你啊，我老婆这话一出呢，家里的气氛就马上严肃起来了，孩子们呢都不敢讲话，可是呢他们的眼睛呢还是盯着那块香喷喷的肉啊。哎呀，我一时之间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幸好我突然想起保罗的教导啊，我就放心了啊，我马上呢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然后呢哇，一边吃呢一边呢告诉我老婆，哎，保罗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啊，那一顿饭呢咱们吃得很爽啊，很开心呢。故事新天空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刚才我的演技怎么样？还可以吧？对，上面的四位朋友的做法，你认同吗？我猜你很想和我分享你的看法，可是，对不起，我得赶着去参加家庭聚会了。那你就跟万峰啊，乐意啊，还有那个新田呢，跟他们谈论交流吧。啊，拜拜。
原来哥林多人喜欢吃鸡肉，
祭肉不是鸡肉，是拜祭过偶像
祭典的祭啊，
对，拜祭过偶像的肉。那刚才的故事呢，是根据有关哥林多古城一些历史的资料写成的。
但是我判断不出来你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改写的，怎么办？
很简单，那些人物就是创作的，但是写的背景呢是真的啊，我就来比较详细的哈，把这些真实的事情来讲出来你就知道了。普遍来说，在以下七种情况呢，哥林多城的人就会有机会吃祭过偶像的肉，我们简称是祭肉哈。第一种呢，是他们觉得得到偶像的保佑，他们就有一些酬神的宴会。那当时哥林多人最尊崇的所谓医治之神呢，就是在他们的山上的卫城，他们建了一个神庙。那什么时候会感恩酬神呢？例如远航平安回来，生孩得到儿子得到医治。那当时哥林多地区有很多所谓的恩主，就是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呢就觉得自己有义务去为公益事情，所谓修桥补路哈，来出力。而且呢他们有一群手下，所谓受他恩的人。那如果这些所谓恩主邀请一个受恩的人去参加酬神的宴会，就很难说不的，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当时嘛是公元的50多年啊，就是刚好成立了省级的敬拜君主群体，
因为拜这个凯撒嘛，
拜皇帝，对，
所以当时也有这个君王祭祀的神宴啊。然后呢这些人呢就获邀去参加这个神宴，甚至呢有一些信徒就觉得我去赴宴呢是我自己的自由，哎，我爱去就 去啊。不去的话呢，那会失去很多的机会，跟那些你知道神宴嘛，宴会都是上流人士啊，那么就失去了跟这些上流人士去打交道的机会。最重要的还是去社交嘛。
他们是为社交，但是当中就也有一些拜神的仪式嘛，所以混在一块。还有一个叫海峡运动会哈，当时呢是两年搞一个小型的，四年一个大搞，搞一个大型。那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刚巧就想把刚才说的君王的祭祀加上那个海峡运动会两个名义一起来搞一个大型的庆典。这个仪式的开幕礼哈，也是运动会的开幕礼，就有祭神，还有圣诞的宴会，之后还有一些庙祭啊，就是庙里的妓女有淫乱的活动。那对当地的贵胄来说哈，可能我们有些信徒也是当地的贵胄，哇，觉得能获得邀请不是每人都有机会的嘛，
是
很大的荣幸。所以他们呢可能就会说，哎呀，偶像算不得什么，以这个为理由就参加这些宴会，在神庙里面吃这些祭肉。还有呢第四呢情况，就是在公会啊等等一些社团也有祭神活动，
跟我们华人差不多嘛。
对啊，
还有在家里头的拜祭啊，给他几个橘子啊，那些都是啦。
他们第五种情况就是在家里拜自己的祖先，或者所谓守护自己家的神，也是拜神之后吃饭，有些时候就请朋友来。在我们的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这种情况。还有第六种，就是刚才说了，恩主在一些特别的节日哈，也会派肉给穷苦的人吃。当时吃肉啊，就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有肉吃的。
现在就像那个派素菜嘛，经常有些人去领素菜的那些店嘛，免费领。
对，万峰今天的补充特别好哈。还有第七种情况，就是在市场买肉。现在我们在市场买肉一般都不会祭个偶像，但当时来说呢一般都是祭个偶像。
有一些的宗教，有一些宗教他们也会拜过神才卖那些肉。
现在也有。当时的哥林多跟我们现在情况
差不多，我觉得
有不同是他们几乎避不开这些祭肉，对吧？
因为都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对，所以当时呢保罗看见这种情况呢，就在哥林多前书的8-10章就提供了三大原则，哥林多人怎么去对应这个吃祭肉的问题。保罗就觉得是看什么场合，他有三大原则，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过哈，今天简单再简述一下。第一个就是不可与鬼相交哈，请新田来读读相关的经文好吗？哥林多前书10章20-21节，
他们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上帝，我不愿意你们与鬼来往，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
那就有两类的信徒了。第一类就是刚才说他呢在庙里举行的那些神宴哈，无论是拜偶像或者拜君王的，他就参加，他们觉得很荣幸，刚才说了觉得偶像算不得什么。保罗其实是不赞成在神庙里面去参加神宴，因为他觉得是一种试探，可能慢慢你会走入那个混合信仰之路哈。其实哥林多人呢也真的相信，在这些所谓神庙里面举行的神宴是有神灵在参与的，也可能撒旦可以利用这个聚会进行他的活动。还有第二类信徒呢，就是看然后就跟着做，就是看见刚才说那些人去参加这是神宴，在庙里吃喝。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看一些史料很有趣，就是说那个例如医治之神，他那个庙是建在他们山上，所谓卫城啊，就是山上的，而且在空地前摆宴，所以你说呢其他人在那个山下走过都会看见，哇，可能就说啊，哎，这个万峰不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吗？怎么在这里吃神宴呢？他就会想，哎呦，万峰也吃，
那我也吃一点没所谓
的。对呀，你想想那个神宴多好，有肉吃啊，你以为以前这么容易吃肉的吗？
对
呀，他宰了一条牛还有给最好的牛肉给你吃。
对，但问题是这些人他本来就拜过偶像，觉得这些肉好像是有点不同的，因为他自小就拜偶像，所以他吃了之后可能心灵软弱，就会想，哎呦，吃了祭肉 肉，会不会以后神惩罚我啊？或者是哎呀，我今天砸了腿，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关系啊？
嗯，
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哎，既然能吃鸡肉，难道拜偶像其实也无所谓啊？嗯、
学神要保佑我，耶和华要保佑我，
对对对
都保佑，
双重保护、
最好了。
对呀、所以就很混乱，因为他们可能是出信啊，也不大理解。最重要是他们习惯拜偶像嘛，所以这是第一种的情况，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那刚才这种情况已经讲了，故事里面信徒甲哈乐于参加，觉得是一种社交活动。也讲了信徒乙，刚才故事里面就是他呢给魔鬼留地步的那种信心软弱的情况。
主，我也想你，我看见祈求圣洁又谦卑，跟随你心。
原则就是要造就别人，不可绊倒别人。那刚才说在山上神庙参加神宴的信徒给别人看见，给尤其是可能是拜惯偶像后来又出信的朋友看见，就绊倒了他们了。刚才说哈，他们可能心灵软弱，觉得偶像真是个事，然后吃了就会觉得心里不安，又或者是另外一条路，就是走回头路哈，两个可能都有，又去敬拜偶像，这是一种绊倒人的情况。另外一种绊倒人的情况就是刚才的故事里面信徒饼的情况，你在一些家宴，人家邀请你来哈，别人拜祖先，你吃吃吃，然后有一个人就告诉你，就说啊，怎么你基督徒也吃这个祭肉啊？他是祭过神的，未免绊倒他，就不要吃了，以免他就觉得哦，原来基督徒可以又拜偶像又拜基督的，那他以后信主之后，他也会照拜偶像了，有这个可能，就为了他的益处不要吃。那第三个原则了，就是要荣耀神。哈，其实刚才说的凡是让别人误解你的信仰的都是不荣耀神的，我们都要避免。那我在想哈，想到一个深层的问题，我们如果做事一定要想过要造就人，要荣耀神，你会不会觉得很有点累啊？就是我们要凡做一个事情，其实也不光是这些吃祭肉哈，可以
还有很多的问题。
推而广之，我们做事都要造就人，要荣耀神，
说话也要造就人，
当然了，也要荣耀神。你会不会觉得累？
我觉得呢，如果他是一个信仰，就是你对他是一个信仰，他是要守律法的。就是这个信仰里头你单单要守律法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很累。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信仰这回事情跟你的生活是相结合的话，它已经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的话呢，那我觉得你这个是本来就应该要如此行呢，你本来你的原厂设定就是上帝造你，你本来就是应该要称颂他敬畏他的话呢，哎，这个怎么会累呢？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累是因为呢我们已经世俗化了，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回到原厂设定就会各种的那种不适应，那种的挣扎。所以如果是 累不是来自于我要守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相信上帝，那个累是来自于我们可能跟自己心里面那个救我，那个老我，还有那个世俗的自己来打架。
还有你的动力就在哪里？如果你爱一个女人，然后你就追她的时候，你什么都愿意做，你平常不喜欢的你都做，所以这个是动力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按圣经的所说呢，我通常都是坦然无惧，在主面前照样先吃。
我觉得如果在神庙吃的不大好，那可能不造就人。
哦，造就我的身体啊，
难怪
我不吃就饿了。
难怪乐意老师就是刚刚举那个例子，说万峰在那个山顶上。
你想想，很简单，如果你去爬山去旅游的时候，上面只有一座庙，只有庙里头有东西吃，你不吃吗？那你饿着下山吗？
那他心里平安，我也不批评他，
坦然无惧。
最重要，你没有与鬼相交，
没有参与他的仪式。
问题是厨师与鬼相交那咋办？
他自己在自己打自己，我们就不跟他说了，因为他自己要推翻自己的论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哈，那我就不跟他来抬杠。但是我也同意你们刚才说，其实我觉得人生在世你是没有可能没有限制的。其实那些他们要防迎周围的人呐、哥林多的信徒去护这些神宴的人，他其实也是心里有限制啊，就是老是看着别人会怎么想我，要得别人的那个高兴啊等等，其实也是有限制、其实也是很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做的是出自爱神爱人的话，你做的动机就不同。但怎么能爱神爱人，还是要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才能做一切造就人和荣耀神的，都是为了爱，因为我们尝过神的爱。
我要听圣诞故事，
我念给你听，路加福音第二章。
这个我早听了。我要听他的。
你好，收听节目的听众，今天来跟你谈一谈我的故事。
他是谁啊？
哎，我知道。
我也知道啊。
耶稣诞生带来真平安。
圣诞期间，
故事新天空请来台长赵菊牧师和你
谈圣诞
化成长。
耶稣诞生带来真平安，喜乐满足盼望。
乐意老师请来了我们的台长赵群牧师来分享圣诞节的信息。
不是圣诞的信息，是他从年少到现在每个圣诞节怎么过，然后这些圣诞节的经历对他成长有什么影响。
哇，好想听啊。
那就记得在网上收听的话，是12月23号24号播出第一二集，然后除夕是大结局。那今天谢谢我们的空中家人跟我们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拜。